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好。今天是第34课，主题是大卫征服众王。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8章。昨天我们讲到，大卫住在香柏木的宫殿的里面，想到耶和华的约柜在帐幕里面，觉得自己住的房子怎么可以比耶和华的居所更加的华丽呢？于是大卫心里面筹算，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。大卫的诚意和他爱神的心，叫耶和华十分的喜悦。耶和华赐给大卫四方面的应许。第一，无论大卫往哪里去，耶和华常与大卫同在。第二，耶和华答应大卫，剪除大卫一切的仇敌。第三，耶和华应许让大卫得大名。第四，耶和华要建立大卫的家室。大卫一番的心意，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，耶和华却不允许他的请求。大卫的反应是如何呢？我们注意到三方面。第一，耶和华借着先知拿单跟大卫讲话，大卫却要自己直接的与耶和华讲话。第二，他进到耶和华的会幕里面，坐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好像人与朋友见面说话一样，非常的亲切。第三，大卫的祷告完全没有提到建圣殿的事，耶和华没有应允大卫建圣殿，大卫没有因此难过或是苦苦哀求耶和华，他完全顺服耶和华的旨意，甘心接受耶和华的安排。大卫的祷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。大卫深深地感觉自己出身卑微，不配接受耶和华的恩典，不配被神拣选做以色列的王。大卫是个知恩感恩的人。第二，大卫觉得最宝贵的就是耶和华赐福给他的家，使他的后裔世世代代蒙福。大卫觉得宝贵的就是耶和华向他的百姓所行的事。耶和华曾经从埃及救赎他们，在旷野行大而可畏的神迹奇事，又把外邦人从迦南地驱逐出去，把应许之地赐给他的百姓。大卫因此称颂耶和华的名。大卫求耶和华照着他所应许的建立大卫的家，可是大卫认为要建立自己的家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尊耶和华的名为大，承认耶和华是以色列真正的统治者，让耶和华在家里做主，在国中做王。大卫深信，只要我们让神做主做王，耶和华是信实的，他必定成全他的应许，赐福给他的儿女，使他们世世代代蒙福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的来看撒母耳记下 第八章。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，为了巩固国家，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大卫领兵攻打周围的仇敌。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一节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。大卫第一个要攻打的就是非利士人。我们记得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，曾经投靠非利士的一个王，加特王雅吉。他受到雅吉的信任，还做了雅吉的护卫长。可是当大卫跟随雅吉上阵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，非利士其他的四个王怀疑大卫，怕大卫转过来帮助以色列人，所以不让他上阵打仗。后来大卫在希伯伦受告为王，统一了犹大和以色列的各支派。非利士人首先来攻击大卫，要趁大卫还没有强大之前毁灭大卫。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打发天使天君在树梢上行走，帮助大卫击败了非利士人。这一次大卫不但打败了非利士人，还制服了非利士人，夺取了他们的京城，统治了非利士人。除了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记载的一次反叛以外，非利士人从此完全降服在大卫的统治之下。大卫第二个要攻打的是摩押人。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二节，第八章第二节，又攻打摩押人，使他们躺卧在地上，用绳量一量，量二绳的杀了，量一绳的存留，摩押人就归服大卫，给他进贡。我们记得摩押人和亚门人同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子孙。摩押人擅住在以色列的南方，约旦河和死海的东边。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迦南的时候，经过摩押地，摩押人就请了先知巴兰来，要咒诅以色列人。巴兰受到天使的拦阻，不但没有咒诅以色列人，反而为他们祝福。当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，大卫也曾经投靠摩押王，把他的父母安置在摩押王那里。这一次大卫打败了摩押人，掳掠了许多摩押的士兵，叫他们一排一排的躺在地上，用绳量出三分之二的人数拿去杀了，剩下的三分之一叫他们劳动，将生产得来的进贡给大卫。大卫为什么这样严厉的对付摩押人呢？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原因，可是按照犹太人古时候的传说，大卫先前把父母安置在摩押，摩押人把他们杀了，所以大卫为父母报仇。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三第四节，第八章第三第四节，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，要夺回他的国权，大卫就攻打他，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，步兵20000，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，但留下100辆车的马。索巴是在以色列的东北边， 在大马色的东边，索巴人常常与摩押人、亚门人、以东人和非利士人联手侵犯以色列人。扫罗曾经与他们征战，击败了他们。索巴王利禾看见大卫打败非利士人和摩押人，觉得自己在约旦河东的统治权受到威胁，就出兵与大卫交战。大卫将他们打败，抓拿了他许多的兵马。第五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五节，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，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。大马色的亚兰人是索巴的邻居，彼此有盟约，所以派兵来营救索巴王，怎么知道大卫也把他们打败。第六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六节，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，亚兰人就归服他，给他进贡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第七节，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，带到耶路撒冷。第八节，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。从这些的记载，我们知道大卫克服了许多的仇敌，他们都接受大卫的统治，给大卫进贡。圣经记载说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，大卫的国运就越来越昌盛。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九第十节，第九第十节，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哈大底谢的全军，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，问他的安，为他祝福，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。原来陀以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，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。哈马在以色列的北边，在索巴与大马色之间，是个山岭的渡口，是由北边进入迦南的必经之路。哈马人是赫族人，常与索巴人还有亚兰人征战。哈马王听见大卫打败他的仇敌，就派了他的儿子来向大卫恭贺，并且送给大卫许多金银铜的器皿。在当时来说，这些器皿都是很贵重的东西。第十一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十一节，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，献给耶和华。大卫把从各国得来的金银和各民族进贡的贵重的器皿都分别为圣，献给耶和华，表明了大卫感激耶和华的保护和帮助，使他得胜所有的仇敌。这些贵重的东西成了后来建筑圣殿的经费。刚才我们讲到，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，为了巩固国家，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大卫领兵攻打周围的仇敌。大卫第一个要攻打的就是非利士人，大卫制服了非利士人，夺取了他们的京城，统治了非利士人。除了撒母耳记下第21章记载的一次反叛以外，非利士人从此 完全的降服在大卫的统治之下。大卫也打败了摩押人，掳掠了许多摩押的士兵，叫他们一排一排的躺在地上，用绳量出三分之二拿去杀了，剩下的三分之一叫他们劳动，将生产得来的进贡给大卫。大卫为什么这么严厉的对付摩押人呢？按照犹太人古时的传说，大卫先前把父母安置在摩押，摩押人把他们杀了，所以大卫为父母报仇。所巴王利禾看见大卫打败非利士人和摩押人，觉得自己在约旦河东的统治权受到威胁，就出兵与大卫交战。大卫将他打败，抓拿了他许多的兵马。大马色的亚兰人是所巴的邻居，彼此有盟约，所以派兵来营救所巴王。怎么知道大卫也把他们打败了？大卫克服了许多仇敌，他们都接受大卫的统治。圣经记载说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大卫的国运越来越昌盛，许多国家都给大卫进贡。大卫把从各国得来的金银和各民族进贡的贵重的器皿都分别为圣，献给耶和华，表明了大卫感激耶和华的保护和帮助，使他得胜所有的仇敌。这些贵重的东西成了后来建筑圣殿的经费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十三节十四节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一万八千人回来，就得了大名，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，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这里提到亚兰，按照诗篇第六十篇，应该是以东。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，住在约旦河东边，亚拉伯的旷野，死海的边缘。死海的水盐分特别高，太阳一晒，水分蒸发了，满地就都是盐，所以那个地方称为盐谷。大卫打败了周围一切的仇敌，正应验了耶和华向大卫的应许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。大卫一连串的胜利，叫远近的人都听闻大卫的名声，也正应验了耶和华对大卫的应许说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大卫在以东的岩谷击杀了一万二千人回来，写了诗篇第六十篇。他在诗里面这样说，神啊，你丢弃了我们，使我们破败，你向我们发怒，求你使我们复兴。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，你叫我们喝打使人东倒西歪的酒，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，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，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从这一首诗里面，我们看见那一场的战争非常的激烈，大卫差一点被击败，后来大卫依靠耶和华得以转败为胜。 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记载了大卫的团队。在扫罗作王的时代，扫罗的团队全是军队里面的随员，有约拿丹做千夫长，有大卫做护卫长，也有亚尼尔做他的元帅。至于大卫的团队呢，与扫罗的团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。大卫除了有军队的元帅以外，还设立了好几个别的职位。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五节，十五节，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又向众民秉公行义。大卫是国家统治团队的首领，他是以色列众人的王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大卫的主要的任务就是秉公行义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是公正廉明、主持正义的人。如果领导人收受贿赂、冤枉正直，全国上下就会跟他一样的收受贿赂、冤枉正直。大卫秉公行义，赏罚分明，全国上下就没有人敢欺负孤儿寡妇和穷人，也没有人敢随便乱来扰乱社会，这样国家才会兴旺。教会也是这样，教会的领导人要尊主为大，爱神爱人，凡事按着真理去做，教会才会兴旺增长。十六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六节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，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。约押做大卫军队的元帅，是按照约押建立的功劳而立的。我们曾经讲过，历代志上第十一章告诉我们，当大卫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大卫对他的勇士们说，谁先攻下耶布士人，必做首领元帅。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勇猛过人，领头上去把耶路撒冷攻下来，就做了大卫的元帅。大卫设立约沙法做史官，专门记录国家大大小小的事，让以后的子子孙孙都知道历史的演变和历史的教训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的时候，约沙法仍然是史官，他所写的对以色列有很大的贡献。十七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七节，亚希图的儿子撒读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，希莱雅做书记。大卫立撒读和亚希米勒两个人做祭司长。根据解经家的了解，他们两个是轮流担任祭司长的职责，每一年轮替一次。这种的制度沿用到耶稣的时代。大卫立希莱雅做书记，书记的职责是记录朝廷里面的决定，文件一记录下来，不能随意更改。十八节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，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。大卫立大能的勇士比拿雅管理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。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是皇帝身边的侍卫，负责传递和执行皇帝的谕旨。他们是从外国聘请来的雇佣兵，不是以色列本国的人，用以保持司法的公正。比利提人传递皇帝的谕旨， 向人民宣布，然后由基利提人去执行。大卫设立这司法的制度，使全国上下佩服大卫的统治。圣经说，大卫的儿子们都做领袖，这里的领袖应该翻译作参谋，更是贴切。大卫一共有17个儿子，大卫都分派他们职责，也听取他们的意见。大卫设立这些的制度和职位，使以色列国的治理更上轨道。撒母耳记下第8章就讲到这里，再会。